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生命，也能够认识你。你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地引导我们，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，让我们始终能够走在你的正路上。当我们聚在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19章73到80节，这里面着重说的是神的话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公正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所信靠的神，我们信这位神，我们才是有神从神而来的保守。我们也相信神的保守是正确的。无论我们今天在地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，包括我们经历苦难，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诚实。73节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这儿很形象的用神的手。我们今天做事都是 用我们的双手，所以这儿很用这种拟人化的 手法来说，神的手来制造我们，建立我们。我们本来是神造的，这儿为什么还是制造我们，建立我们呢？这个建立是与我们今天重新得生有关系的，是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，这个那种鲜活的生命就没有了，与神隔绝了，活着是那种老我的生命。那么老我的生命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，所以现在是神再次来重建我们。当时重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寻求神，我们要依靠他，我们愿意被他来重建。我们今天读神话语、思想神话语过程当中，那就是在被神重建的过程，被神更新的过程。我们也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来行事为人，整个这都是神重新建造的一个过程。那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生命。我们愿意被神重建，我们就渴慕神的话语，那么就求神来赐给我们悟性。这个悟性就是理解的能力，也包括分辨的能力。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是明白神的心意。怎么明白？求神给我们悟性。那么求神赐我们悟性，实际上那就是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悟性，我们根本读不懂神的话语，不知道神在讲什么，他神话语背后的属灵的意义，他的真理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求神来将这悟性赐给我们，让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。74节，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，那么凡是敬畏神的人见了我们，那是欢喜快乐的。我们真是这样的，看到哪个弟兄姊妹那么敬虔，那么寻求神，我们看到他特别的欢喜，愿意和他在一起。那见到我们，其实见到我们这个什么？见到我们这个人在遵循神的话语来活出神的见证，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体现出来的，不是在这空谈。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表现出神的那种荣耀、神的心意的时候，那我们身上自然而然就有这种很美的生活上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看到哪个弟兄姊妹在神面前那么忠心神的话语，那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爱人如己，包容，愿意帮助人等等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们就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我们心中是欢喜的。 所以下面是因为我仰望你的话语，仰望是期望等候，期望等候神的话，说明是他愿意遵循神的话，也真的在生命当中来活出这样的见证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些凡是属神的人见到我们都是心中欢喜的。75节，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时以诚实待我。我知道，这就是这个诗人啊，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深的，知道神的判语，这个判语是 判断审判，或者是对我们来说是神的管教。那么神无论怎么管教我们，无论对我们管教有多重，他相信这是神是公义的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审判，神对我们的管教与他的公义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，不像今天地上的这些法律。那么既然是公义的，所以世人他在神面前面对神的这个管教或者审判哑口无言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对确定审判时候，当那些不信神的人复活以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神的审判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下在上面去说我是冤枉的。那今天世上这个做了审判以后，有的人就会第二次去申诉，因为他觉得不公正，但是在神面前不会有这种现象，神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公正的，是不偏待人的，他是诚实的，是你使我受苦时以诚实待我。神即使让我们受苦，也是神诚诚实实的对待我们，他不做错事。所以神管教我们使我们受苦，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败坏我们，而是要造就我们，这是神的诚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我们受苦时也是因为神的良善，神的管教也是神的良善，就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不是管教自己孩子，想把这个孩子怎么样啊，来败坏这个孩子，让孩子这个孩子抬不起头来，是要让这个孩子重新得力。所以苦难，我们经历的苦难不是压垮我们的稻草，而是我们重新起来重新得力的动力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还能管教我们，如果不管教我们，我们真的是可能与神就没关系了，神也懒得理我们了。76节，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以慈爱安慰我，神是神的话语当中有应许，按照他的应许来，在我们受苦的时候，能够安慰我们，使我们有盼望，不至于失去盼望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虽然经历苦难，但是他们心里面是有喜乐的，里面有盼望的。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话就神透过他的话来亲自安慰我们。神我们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他的话语就在我们眼前。77节，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愿神的慈悲临到我，神的爱临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存活。神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，这里面其实着重还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所以神的话可以使我们能够存活下来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。78节，愿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。蒙羞就是什么情况下蒙羞了？做一件事没有做成功，以为 见天日这个事，做成功以后就会得到人的掌声，但是失败了就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来说这件事。所以这个蒙羞是比喻失败。无理，这儿无理是用这个谎言欺骗，用谎言来欺骗人。轻浮就是委屈事实。那这些骄傲人，这些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，他们其实在想方设法来毁坏我们，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，委屈事实，置于我们，想置我们死地。所以这是求神来让这些人失败，让他们不能得逞。而且这也是神的应许，啊，前面我们分享过，他们咒诅我们，他反而被神得到神的咒诅，咒诅会临到他们自己身上。所以这恶人无论怎么毁坏我们，最后一定是这些都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。啊，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，我们也前面也看到过，那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和莫迪改之间的故事。哈曼这是个坏人，这是个恶人，他想在自己的院子里面钉一个这个木头架子，最后想把这个莫迪改钉在这个木头上，结果呢反而是自己被钉在了他预备的木头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要担心说恶人是骂我们毁坏我们，我们听到他们那些咒诅就是，啊，这些坏领导我们不会的，社会保守我们，恶人的对我们咒诅没有任何的效力，神会使他们失败。我们一心一意什么思想神的训斥，我们一心一意把我们全人全心放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够了。十七节，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这句话直译过来应该是这样，是愿敬畏你和知道你法度的人归向我。愿敬畏你和知道你法度的人归向我，知道神话语的人，这个知道是明白认识，和我们就是分享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亚当和夏娃同房，那个同房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我们中文里面体现不出来，在希伯来文，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认识和知道就是那个夫妻之间同房那个关系，那个意思。所以我这说归向我，归向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归向他，就是能够回到他身边。这就是说明这些敬畏他的、知道神话语这些人，可能是就开始离开他了。为什么离开他呢？他受苦了，他是被神管教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有这种现象，有的弟兄姊妹被神管教在苦难当中，有的人就说：“哎，这他一定犯罪了。”啊，神离开他了，因为这个就是也离开这个弟兄或姊妹。所以这世人就求告神，他现在被神管教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蒙了神的恩，所以求神来帮助他，让这些远离他的这些敬畏神的人能够重新能够接纳他。这归下有 接纳的意思，不要远离他，让他们真的知道他受苦时也是蒙神的恩典，他愿意来这次靠近神。所以求这些弟兄姊妹要接纳他，我们今天也是。所以当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旁边风言风语，我们要去安慰帮助，让他能够再次和神亲近起来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就叫守望啊！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要守望，守望不仅仅是为弟兄姊妹祷告，更多是来帮助弟兄姊妹。当他走偏路的时候，我们 用神的话语来让他能够重新回来，当他受苦的时候能够送上安慰，送上温暖。第八十节，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使我不致蒙羞。愿我的心，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整个人，包括我的灵魂，我们全人都在内，在你的律法上，在你的话语上完全。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完全，这是我们都在追求的。其实我们只要活着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话语上完全。在神的话语上完全，那就是完全人了。神说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，但是这个完全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那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不能在行为上完全，但是我们的心应该追求完全，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无可指责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最后是不至于蒙羞，将来不会失败。如果失败了，最后见不到神的面，在最后在神面前不会失败，能够见到主耶稣的面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心里面上要追求圣洁，我们不可能是一点毛病没有，完全圣洁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将来就不会失败。就这个我们看到世人啊，他在立定心志来寻求神的话，要成为一个完全人，保证自己将来能够得见神的面。他紧紧抓住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话来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标准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追求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